美国话伊朗已向俄转让导弹，俄机袭击北约国。英美情报负责人罕见同台，共同警告中俄风险。网红扰日本游客被揭案底，粉红狂言遭举报。波音与工会达成协议，四年内为工人降薪25%。港商教国语被围攻，称不懂国语会让中共开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9日。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旅游推荐，帮助你发现新的旅行灵感，不要错过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日美联社报道，两位熟悉内情的匿名人士透露，美国已经通知盟国，认为伊朗已经向俄罗斯转让了短程弹道导弹，用于乌克兰战争。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突袭拉脱维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萨维特曾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旦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将意味着伊朗升级了对俄罗斯侵乌战争的支持，而这将导致更多乌克兰平民的死亡。这样的伊俄伙伴关系不单止会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亦显示了伊朗是造成中东和整个世界不稳定的重要因素。此时正值乌克兰控制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地区大约1300平方公里，而泽连斯基不断呼吁西方盟友允许乌克兰用西方提供的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中心地带的目标，以及俄罗斯对乌发动空袭的基地。伊朗则同以往一样，对指控一律予以否认，说不会对俄乌战提供支持。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表示，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北韩组成的联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这一发展趋势不仅对乌克兰构成了威胁，同时亦是对中东地区盟友的威胁。白宫曾多次发布情报，显示北韩正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和弹药，并已被投入乌克兰战场。与此同时，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攻击型无人机，并帮助建造了生产无人机的工厂。中共向俄罗斯提供机械设备、微电子产品以及其他产品，被俄罗斯用来制造导弹、飞机和其他武器系统。据 MSM 报道，乌克兰外交部表示，俄罗斯和伊朗深化军事技术合作，不仅对乌克兰构成严重安全风险，而且对欧洲、中东和世界亦构成严重安全风险。警告伊朗，如果证实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将导致乌克兰和伊朗双边关系遭受灾难性后果。泰晤士报引述一名乌克兰高级官员的话讲，如果乌克兰平民被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杀害，伊朗将付出双倍的代价，而且报复将是严厉的。近日《华尔街日报》亦报道话，伊朗向俄罗斯提供了一批新的短程弹道导弹。战争研究所分析师认为，作为交换，德克兰正寻求从莫斯科购买苏-35战斗机。8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伊朗最强大的力量是真主党。我指示以色列军队和所有安全部队准备改变这一局势，让北方所有居民安全返回家园。另外，8日拉脱维亚总统报告说，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在拉脱维亚坠毁。此前一系列俄罗斯无人机甚至导弹穿越北约领空，甚至坠毁在波兰和罗马尼亚等地。 X 账号罗翔表示，俄罗斯这一危险行径可能会将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7日清晨6点左右，在白俄罗斯再次发现了俄罗斯一架神风特工队无人机，当时它正在白俄罗斯的新格鲁多克附近飞行。而此前俄罗斯无人机曾几次进入白俄境内，遭白俄空军击毁。同日，据福布斯报道，乌克兰发明了自己的精确制导计划炸弹，它可能成为袭击俄罗斯目标的关键武器。 泽连斯基表示，我们正在建设地下武器生产设施，这样即使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交货延迟，乌克兰士兵亦有机会保卫自己。泽连斯基还表示，他和美国国会议员讨论乌克兰的胜利计划，并将向拜登以及川普同贺锦丽介绍所有步骤。罗翔发文表示，最近莫斯科机场火车站被乌军无人机袭击，整个莫斯科一片火海，乌军为什么突然这么猛呢？和美国组建援乌的 F-16 战机国际志愿军中队有关。美国北约集团下决心要参与的这场战争，当今世界不会有什么力量可以改变战局的奇迹发生。俄乌战争已经到了临界点，普京除了撤军和赔偿之外，估计他会戴上一个透明状，那就是将部分祸水引向中共，这个才是中共最不敢的最大变量。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英国军情六处负责人摩尔罕见同时出席公开活动，并且在《金融时报》刊载署名文章，两人代表英国和美国的情报部门指出，世界面临的严峻威胁来自中俄两国。英美情报机构负责人在专栏文章中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成为两国面临的最大国际威胁，同时中共政府是目前情报与地缘政治问题的主要挑战。在考虑到中东冲突、国内政治动荡、中共国渗透以及快速技术变迁的影响下，国际秩序正受到自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联合出席活动，目的就是强调英美两国合作关系的牢固性，成功应对风险是英美特殊关系的基础。目前为止，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进入第三年。伯恩斯在会议上警告说，没有看到证据表示普京对权力的控制正在减弱，而摩尔则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领导人的权力同样存在不稳定因素。在未来，英美两国将会阻止俄国情报机构在欧洲各地引发的破坏。同时，乌克兰反击俄国进攻俄领土库尔斯克的做法是一项重大的战术成就，它提振了乌克兰的士气，暴露了俄罗斯的弱点，亦让俄国的精英阶层对战争的前景产生了疑问。同时，英美两国重组的情报机构已反映中共成为21世纪主要情报和地缘政治挑战的优先事项。在以色列加沙战争的问题方面，两国仍在积极推动停火，以实现人质协议。在未来几日，可能有更多详细的提案出现。中共煽动仇日筹备情绪，让粉红网民精神亢奋，还有网红发布仇外情绪视像，在网络换取流量。8号，一名网红在北京圆明园阻挠日本游客拍照，并且出言不逊，视像在网络热传。随后，这名中国网红被爬出惊人案底，亦是在最近有中国男子游客在美国领土上扬言要征服加州、征服美日，遭到网友举报，要求调查其来历。消息指出，在7号有两名日本游客在一名中国男子的带领下在圆明园旅游，在拍照的时候，客气要求旁边路过的网红艺人先去另一边，防止意外阻挡镜头。而该名网红表现亢奋，扬言不给日本人让路，不听规劝，还破口大骂。三名人士走远之后，该名网红还追上来，日本游客威胁报警，并且录制视像。随后过来的圆明园保安亦帮该网红，亦在煽动下开始讲仇日言论。视像中还指出，翻译问保安是否代表管理处的意见，保安表示不代表，消息引发网络关注。随后网红艺人被揭露真名为李高阳，曾经在2018年美国留学期间遭到三项重罪指控，其中包括性侵未成年人和恐吓勒索，保释金100万元。后来回到中国，成为拥有32万粉丝的短片博主， 发布数百短片，网友亦发布了疑似亚人在美国留学期间的犯罪记录。对此 ，X 平台网友评论话：性侵犯者攞住 U 型锁收割外国流量，悲伤。所谓爱国主义是盲流人渣的庇护所，在国外作奸犯科混不下去了，回到国内做这样的事。微博旅行家微博大 V 话：打住爱国旗号，无事揾事的风气越来越盛行。呢班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疑货，让国人的形象越来越差。到底是哪个纵容的啦？而且这个货据讲仲是上过新闻的强奸犯，结果回国后打住爱国旗号摇身一变成为网红，简直是天大的笑话。另一方面，在8号有粉红网民在美国加州拍摄影片，影片中该男子向着美国加州空地不断开枪，仲声称马达加州剑指扶桑，行为被指违反加州法律规定，遭到举报。有网友表示，他所在的地点看起来离高速公路不远，做法危险。有美国博主发言，该男子是在美墨边境拍摄，可能是越境美国，这个事像亦在美国社交平台传播。有网友抨击说，不作不死做到头了，这个人违反了加州的持枪法，不管他是什么人，这种向着公路开枪的精神病人都要禁枪送入精神病院医治，带着井外出的人，墙角才是他们适合的地方。亦有网友表示，这个人拍视像闹美人，心口还挂住美国国旗，中共国不愧为精神病大国。八号消息，波音公司宣布和工会达成协议，在四年内上涨薪资 25%，这样将影响企业的数万名员工。此前波音工会宣布要在9月13号发起大罢工，该机构代表波音的大约 3.3 万名职员，引发企业高层与主要投资人的担忧。波音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不得不在7月安抚投资者，称将会极力避免这场罢工事件。公开消息指出，这次工会协议被认为是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目标，除了升高薪水之外，还将降低波音工会工人的健保费用，确保12个星期带薪育儿假，提高公司为工人退休计划提供的资金等条款。相关协议仍然需要得到波音工人的同意，如果协议在9月13号之前获批，当前工作合约到期时，波音员工将获得3000美元的奖金。工会说，这份协议实现了他们的早期目标。总的来说，这次谈判显然十分顺利。谈判过程中，工会曾经要求 40% 的薪水调升，最终在协议中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这份协议亦是2008年以来波音与工人达成的首份工会协议，同时亦被工会称为是目前为止波音工人获得的最好的谈判合约。在这个之前，波音公司受到一系列产品质量问题的困扰，引发投资者关注。这次对工会成员的加薪举动亦被认为是试图进行内部改革的做法。同时，为了保障美国本土就业，波音亦承诺在美国华盛顿州制造下一款新飞机，以促进就业。波音方面表示，这份合同加深了对太平洋西北地区的承诺。波音根植于华盛顿，一代代工人在这里制造出连接世界的不可思议的飞机，这意味着未来几代人的工作保障，亦是对你们和我们社区的重大承诺。支持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商人和装品牌 Chicky Duck 的行政总裁周小龙日前移居英国，近日在脸书宣布成立 Chicky Duck 中文学院，希望教导国语，推广真正的中国历史，对英国的下一代教导真相，培植下一代讲流利的国语。但是这个消息引发大量网络抨击，目前周小龙的有关脸书贴文已经不能够浏览，他感叹吃力不讨好，认为反对者是误解了他的用意， 他认为只有懂得国语才能够传播真相到大陆人当中，还认为香港人不学国语正中中共下怀。但是他亦表示，目前的种种非议已经导致投资者的担心，因此计划可能会搁置。9月1号，周小龙在脸书发布文章，亦提到正在招揽投资者，招聘拥护普世价值观的国语老师。不过在这个之后，这个计划引发攻击，有反共者意见认为他为中共做事，还有支持孔子学院的人士留言说他采用国语而非普通话，还有部分人批评他用国语教学是不是靠了那边中共一方。周小龙评论说，这种讲法很荒谬，学国语好像有罪，人们分不清中共和中国，分不清普通话和国语，分不清学国语的利与弊。他说之前希望聘用拥护普世价值观的国语老师，很多人私信，其中应该台湾人多过大陆人，同时包括在英国本身国语流利的香港人亦能获得就业机会。同时孔子学院不会讲八九六四天安门大屠杀，但是我们的中文学院会讲，虽然我们初衷是提高下一代的语言能力，亦想被英国政府看到我们真真正正不是搞渗透做大外宣，是真正教我们的下一代学国语，将普世价值观真相对的东西代表中国人洗翻干净的形象，这个是他的出发点。周小龙亦承认，原本除了教国语亦有广东话班、历史班，但是现在的情况将投资者吓走了，计划进入僵局。他对大纪元说，外国的公司请人懂得国语人比当地人更有优势，亦有语言优势。周小龙认为世界会在政治上孤立中共国，但经济上不会完全脱欧，虽然部分工业比如成衣业已经搬到东南亚，但是科技等公司仍然用到国语，认为认识多一种语言不是坏事。周小龙1999年收购童装品牌 Chiquita， 每年生意额过亿，亦在中国开设分店。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周小龙高调支持抗争，并且在店铺中拜访各种与反送中运动有关的物品，引发香港国安上门搜查。在这个之后，周小龙遭到港媒攻击。2022年他结束了所有童装品牌的香港业务，并且移居英国，之后开始家具维修公司 Handy Dark 重新起步。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你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叩问，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欧洲的文化让很多华人朋友都充满了向往，而东欧则是一个会带给你惊喜的地方。它不单止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还满载着迷人的湖光山色和人文景观。九月已经满团，十月的东欧之旅正在报名中。金秋的日本和台湾同样是美不胜收，十月、十一月的双岛游，让你在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日本赏枫叶。以上均为精品小团，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啦。北美热线+1 855 955 5227，发邮件联系我们，或者点击置顶留言中的连接。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